你问我答，明记事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指出，坚持个案查处与系统整治相结合，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今天我们来辨析一个金融领域的腐败案件。小丁，请你介绍一下案例。
好的。唐某是某市 A 银行原副行长，与朱某为朋友关系。D 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叶某与朱某相识，朱某称可帮助 D 公司融资，但需按融资比例收取顾问费，叶某同意。随后朱某与唐某商定，由唐某负责为 D 公司解决资金来源，朱某负责居间服务。此后唐某与 B 银行负责人商议，由 A 行在 B 行存放等额同业存款，再由 B 行通过 C 信托公司向 D 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同时 A 行与 B 行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约定 D 公司不能按时向 B 行归还的贷款由 A 行从 B 行受让并支付对价，形成名为存放同业存款，实为委托投资的融资模式。这种模式在金融活动中又被叫做存同委投。随后唐某主持召开 A 行创新业务审查委员会会议，表决同意向 B 行拨付3亿元存款资金的申请，期间唐某隐瞒与 B 行签订担保协议的事实，并利用其保管 A 行业务印章的职务便利，擅自与 B 行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B 行遂通过 C 信托公司向 D 房地产公司发放贷款3亿元。按照约定，朱某安排 D 公司分别向其支付顾问费30万元，向唐某实控公司支付顾问费1500万元。D 公司在融资过程中未与唐某接触，也不清楚存同委投具体情况，该融资款已如期偿还。
好的，感谢小丁。那么唐某的行为能否构成受贿罪呢？大家怎么看？
我认为唐某不构成受贿罪。 D 公司与唐某无权钱交易合议，通过中介朱某融资是市场行为，所支出顾问费是公司正常融资成本，唐某与 D 公司之间不存在行受贿意思联络，因此叶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行贿，在不能认定行贿的情况下，也就不能认定受贿。
王主任刚刚讲，在不能认定行贿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受贿，这个说法不对。从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来看，受贿罪犯罪构成不包含行贿方的主观认知要素，给付财务方对给付财务行为的性质认识，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对收取财务的认知内容和态度。对于唐某而言，其主观上为获得朱某介绍业务赚取的所谓顾问费，精心设计融资模式并利用职权推动实现，虽然未与 D 公司接触，但仍然完整契合权钱交易的受贿行为特点，应以受贿论处。
哦，我明白了，成立受贿不许与形成行受贿意思联络为前提，但是唐某一系列操作既有个人行为又有职务行为，能否认定为利用职务便利？
金融腐败行为善于包装设计，通常是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交织融合，对此可从整体上考究哪种行为起关键决定性作用，进而做出判断。 B 行之所以同意按照唐某提议的方式操作，是因为有了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之后， B 行不用承担风险了，风险由 A 行承担了，但 A 行并不知情，而这份担保是唐某利用保管公司印章的职务便利擅自决定以 A 行名义做出的，这对于整个牟利事项的完成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应认定为利用职务便利。
感谢段主任的分析。存同委投即表面看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正常同业存款业务，实则可能通过风险转移形成的委托或代持投资。结合本案例，从 B 行来看，用 A 行资金对外放贷且不用承担风险，与 A 行而言看似合规存同业务，实则承担委托投资的巨大风险， 该融资模式一是掩盖了行为人完成牟利事项的手段，使资金出口合法化；二是客观上割裂了行为人与需求方的关系，行为人成为幕后操盘手，使资金需求方看似通过中间第三方实现了合法融资；三是造成了国有资金损失的巨大风险，一旦贷款不能清偿， A 行将承担全部风险。
所以说，金融领域腐败具有隐蔽性、专业性特点。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和基础，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部署，始终对金融领域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以零容忍态度和雷霆手段坚决果断查处利用权力和金融资源大搞幕后交易、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分子，严厉打击政商勾连、靠贷吃贷、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等腐败行为。好的，感谢收看本期《铭记释法》，各位，我们下期再见。